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目前正是对八个南太平洋岛国进行为期十日的访问。王毅此行的重头戏就是5月30日和斐济总理姆拜迪马拉马在斐济首都苏雅主持的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但是会上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各方未能够达成签署中方期盼的广泛协议。在王毅5月26日启程之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王毅在斐济主持会议的时候将会试图和10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传闻刊登了这份被称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共同发展愿景的协议草稿，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民主国家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协议草稿被披露的时间点使得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感到十分警戒。
It came so soon after the security-oriented agreement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 So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look at this general regional agreement as...
克爾說3月底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合作架構的事實已經令到西方民主國家十分警戒，因為這個區域在二戰之後就長期被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保護和支持，一直擁有友好互信的關係。美澳等國認為中所的安全協議將會擾亂區域安全，並且令到中國可以合法地在該地區域獲得軍事立足點，如同遭受到中國的侵門踏戶。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國又一次伸手到10個該區域的島國，而且被公布的協議草案亦都包括警務和安全等敏感合作內容，美澳等國自然相當緊張。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除了時間問題之外，南太平洋的地理位置是引起各國高度關注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次商定的协定呢，是中国在跟所罗门之间的一个安全合作协定架构之后，去跟其他十个国家签商定的。不过因为特战的模式主要的概念是想要拓展到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其他邦交。
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话，这次商定的协议是在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安全合作架构协议签署之后，中國想要將此模式拓展到太平洋上面其他的邦交國，而這些邦交國又大部分位處在第二島鏈以及第三島鏈之間。亦都有人認為南太島國位處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前的第一島鏈，因此地緣政治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據這份協議草案被披露的內容，中國將會向南太平洋10國提供數以百萬計美元的援助，並且將建立自由貿易區 FTA， 令到這些國家得以進入中國14億人口市場。同時中國將會為南太平洋10國培訓當地警官，參與當地網絡安全、智慧海關、擴展政治聯繫、進行具敏感性的海洋測繪，並加大獲取當地自然資源。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理查德克爾認為，過去20年來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擴張確實不容小覺。
Taiwan was a major reason simply because they wanted to expel you from any kind of area of recognition.
克爾說南太平洋是中國和台灣爭奪外交國的重點，中國先是試圖弱化台灣的邦交，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透過一帶一路項目等經濟手段，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從商業活動開始擴散至太平洋島國，令到島國逐漸認可中國在該地區域逐漸重要的角色。經過十多年，中國已經取代澳大利亞成為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出口市場，而中國主要的目標是戰略性的，從它援助方式可以見得。理查德克爾指出，中國提供的發展項目大多數都是以貸款援助，令到島國背上巨額的債務，而且以中國工人為主，並未顯著提升島國的工作機會，和新西蘭以及澳大利亞的援助方式差距很大。台灣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從2002年中國要求魯魯和台灣斷交和中國建交，開啟了中台外交戰，以後中國在南太平洋開始設立 经贸办事处就以经济筹码利诱岛国再进入警务或军事系统。
中国跟太平洋岛国之间哦，过往来讲都是在巩固经贸关系跟它的渔业关系哦。但是我们后来也发现到，中国逐渐的它透过它的军医系统哦，先跟太平洋岛国当中具有三个国防部门的国家。
林廷辉教授对美国之音话：喺巩固经贸同渔业关系之后，中国逐渐透过军医嘅系统，先喺同太平洋岛国中仅存嘅三个具有国防部门嘅国家，就系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同汤加王国，以军事医疗人道救援为名目，提供相关嘅设备、兴建医疗设施等。另外，以敦睦舰队检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远航能力。此外，例如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斐济兴建大量的观光饭店等的观光业，以及矿产业亦都逐渐垄断在中国手里面。另外，中国移民至此的侨民很轻易地垄断当地的经济命脉，因此亦都时常引起当地的排华运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埃洛在5月20日致函21位太平洋地区领袖的信里面表示，他的国家认为应当拒绝这份预先确定的联合公布，他担心这些可能会引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新冷战。分析人士认为，太平洋岛国领袖对于协议的本质，以及中国企图在王毅出访之前就推动协议的方式感到忧心。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推动多边合作不利，主要是忽略了太平洋岛国作为一个整体，不容许区域外势力分化。
其实太平洋岛国在冷战的期间呢，当时就已经由斐济前总统马拉提出这个太平洋方式，就是所谓的 The Pacific Way 哦。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在做决策的时候，希望能够在太平洋岛国形成一个共识的一个决策模式哦。
林廷辉话，太平洋岛国在冷战期间就由斐济前总统马拉提出太平洋方式，最主要仲系追求岛国自主同采取共识嘅决策嘅模式，显然岛国多数对中国嘅多边外交仍然有疑虑，而此举亦都会引起岛国内部嘅分裂。对某啲岛国嚟讲，引进中国势力以力抗纽澳，就系新西兰同澳大利亚影响力。不过，当纽澳影响力降低嘅时候，岛国亦都唔愿意令到太平洋地区由中国主宰，因此就发生咗中国推动太平洋外交诸事不顺嘅实际嘅状况。林廷辉表示，中国以往嘅援助同合作协议大都不透明，此次中所安全合作协议亦未公布全文，而且根据可掌握嘅条文，中所之间嘅任何合作内容喺冇另一方同意之下，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政府发言人亦都不得向媒体说明，显然安全范围同定义由中国界定。他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团结与稳定性，自然使到其他太平洋岛国无法信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克尔认为，虽然中国的影响力目前已经在这里深入到很多的敏感的层面，譬如斐济和中国警察的双向交流计划，但是中国无视于当地规定的做法，亦都令到岛国产生忧虑。
I was in Fiji when 77 supposed Chinese nationals were rounded up and taken and deported to China, not going through the.
克尔话，2017年在他还在斐济大学任教的时候，中国警方在斐济逮捕了77名被指控为中国人的诈骗犯，并且在未经过斐济官方管道确认的情况之下，就将他们驱逐出境送往中国。这些人的身份根本并没有经过确认，或者有新加坡人、台湾人或者马来西亚人，这样就不该遣返中国。如此缺乏法治基本的概念，又不尊重岛国当地规定的行为，令到岛国很反感。理查德克尔表示，这次中国官员在出访的时候对媒体的蛮横言行，令到岛国感到惊讶，认为这些是违反民主原则，令到岛国对于与中国合作感到怀疑。英国卫报指出，王毅在5月29日抵达太平洋岛国论坛大厦，与该论坛秘书长 普勒會面的時候已經獲得許可的媒體被禁止拍攝，期間更有中共官員站在鏡頭前面試圖阻止。隔日在王毅和斐濟總理的聯合記者會上面，雖然媒體的採訪證已經由中方發放，但是中國官員就在現場禁止提問，甚至大聲命令記者閉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5月30日回答關於這份協議簽署失敗的問題的時候表示，各方同意繼續開展積極務實的討論，爭取達成更多的共識。台灣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西方國家注意到安全層面而回防南太，例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澳大利亞外長王英賢近期都訪問了斐濟，會令到中國合作計劃有些謹慎，暫時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的主軸，但是債務是下一個大問題。
中国也把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呢视为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分支啊、哦、所以他也把经济开发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带到了这些岛国，那这个会造成岛国的债台高筑啊、哦、似乎太平洋岛国就会形成马尔蒂夫跟斯里兰卡这种国债高筑的这个情况。
林廷辉说，中国会将一带一路的经济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入岛国，使得岛国债台高筑，成为第二个马尔代夫或者斯里兰卡。由于岛国政治人物的因素，在太平洋岛国上建造不合乎火山岛或者珊瑚礁岛地理特征的建筑物，以及具有指标性的建案，但是这样做一方面债留该国人民，其次同岛民需求不符，最后将会成为烂尾楼。例如中国在斐济已经完工的28层楼的建筑，为南太平洋的第一高楼，但是当地人民根本无法享用。而根据王毅的讲法，未来要在所罗门群岛展现指针性的合作项目。林廷辉认为，中国仍然采取好大喜功的方式发展其基础设施建设，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对未来的债务有所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